阴性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。他要看医生去，这老弟兄临时要看医生，还是他不敢去看医生。
拉肚子？
没有，不是，反正就不对。他说不舒服，他要看医生。
还没有那个交通第十一章的时候呢，我先把那个第十章啊，稍微改正一下。上次我们讲过第十章了，不过题目呢，我是没有看清楚。那么第十章的题目啊，应该是立约遵行我们摩西的律法和遵行主的话语。他们听了主的话那么多天。听完之后，他们就受感动，也蒙了光照，所以他们就立个条立约，大家要遵行主的话，不再违背主的话。怕还是会违背，所以他们就立约。这立了约之后，然后大家都签名，所以第十章里头也有好多的名字，那就是立约签名的人。这些立约的人呢，是立为什么立约呢？就要他们乃是为了要遵行主的话语，就是那个，所以给我们看见前面呢那些签名的人是谁，然后也给我们看见他们立的条约内容是什么。那么然后最末了说给我们看见呢，他们这样的那个遵行主的话语乃是有他的目的是什么。目的乃是为了不离弃神的殿，一直和那个在神和神的殿呢，那个关心到神的殿，顾到神的殿。我们知道神的殿就是神的家，那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那就是说他们不仅是个人在要遵行那个神的话语，并且他们也是活在神的家的里面，和神的儿女一同在那儿是追求，一同在那儿祷告。那么这是的，他们和我们立约的目的呢，就是不要以后不要离弃那个神的殿，不要离弃神的家，一直到住在神的家的里面。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勉励，才能继续不断的那个遵行神的命令。所以第十章呢，乃是为了立约来遵行神的话的。那第十一章讲什么呢？第十一章乃说到他们奉献啊，那个奉献呢，要活在神的殿中当中，这是他们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心愿，就是活在神的殿中的里面。那么不但这样，并且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要活在那个神的见证里头。那从前呢，是为了自己而活的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奉献把主奉献给主，奉献在主的手里头。然后他们从今之后呢，他们不再为了自己活，他们乃是为了主的见证而活。那么我们听了这么多次，说到主的见证，我们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？主的见证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为了主的见证而活着，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？那主的见证是什么？
把主呼出来吧。把主呼出来。
把主呼出来，对。那主的见证啊，简单点来说呢，那天我有一次我问了那些弟兄姊妹，那么有一姊妹就说，很简单的说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 那什么是主的见证呢？主的见证就是主自己了。那么为了主那活在那个主的见证当中，那么就是活在主里面，为了主的见证而活，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主而活着。那么不仅是为了主那个活着，活在主的里头，也让主自然而然，因着活在主的里面嘛，自然而然呢就会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那个彰显出来。那么到底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我们说主的见证就是主自己，我们也是为了主而活，让这位主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那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那么这个当然圣经里说到主了，说到整本的圣经差不多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。那么最主要的呢，还是我们主自己在那说他是怎样的一位。你们还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，主就把他自己启示给那个约翰，给约翰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。他是怎样的一位呢？他把自己启示出来之后，他说我是首先的，我也是幕后的，第二呢我是存活的，第三呢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是活到永永远远，第四呢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这是我们的主把自己启示出来，给启示给约翰，让约翰看见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。当然他在肉身时候呢也是认识主，不过呢那时候搁着个幔子啊，认识不清楚。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圣灵里头也把自己启示给约翰，约翰就对主耶稣有清楚的认识。那么盼望我们对主的认识也能够像这样，主把自己启示出来，主自己说的，那么我们这个让我们听见，让我们来看见，那主耶稣是怎样一位呢？主耶稣乃是，他是我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也是那存活的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主耶稣是这样一位，手中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什么叫做我首先的幕后的呢？首先呢就是一开头，所有一切都是他开头的。比方说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，那万有这个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，万有都是他所造的，万有都是借着他所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，万有是借着主耶稣造的。所以我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起头，那不仅万有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的，那所有重大的事和神只有关系的事都是主耶稣开始的，临到我们身上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，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主耶稣都开始的。所以每一件事情也好，每一件事物也好，每一件东西也好，都是主耶稣开始，主耶稣他是一切的开头。他说我是阿发，我是欧米，我是阿玛，我是欧米伽，那我是起初的，我是幕后的。他不仅是开始的，他也是幕后的。幕后呢就是最末了，最末了都归给主耶稣基督，最末了时候都是为了来彰显主的荣耀，所有一切的事物为了彰显主的荣耀。整个的宇宙万有是这么伟大，大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够测透的，那么用最大的望远镜啊，你也没办法把整个宇宙在那看见，那宇宙太大太大了，那是不能想象的，想象不到的。那么这么大的伟大的宇宙，那为的是怎样来的呢？主耶稣造的，我们知道是主耶稣造的，不管人怎么说，但我们确实的知道主耶稣造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万有都是就是他所造，都是他造的。那么不但这样，并且也是为着他造的，乃是为着能够彰显他的荣耀，为着让他来充满，并且让他荣耀从整个万有身上当然彰显出来。人呢，人也是主耶稣所造的。那么主耶稣造人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就说到啊，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这是神个的会议。然后呢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他就知道主耶稣说的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形象的， 神是照着他的照着主耶稣的形象造人，主耶稣是人的开头啊，开始有人是主耶稣基督，那他就是人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那不但是这样，并且人也是为他造的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感觉我们这样虚空，好像没有指望，没有什么盼望，到底我们人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？为了什么事情呢？那我们不知道。其实我们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乃是为了主耶稣而造的。我们若是没有得到主耶稣的话呀，我们里头总是不满足的，无论你得到什么东西，无论你享受了什么东西，你里头总是感觉虚空的。那么不过有一件东西叫我们里头觉得满足，你有了地位还是虚空的，有了钱财还是虚空的，有了儿女，有了儿孙买堂，还是虚空，有了一什么东西都有了，到末了呢仍然是虚空的。有人说我们心呢虽然很小啊，但是你把整个的世界都摆在里头去也填不满的，里头一直都虚空的。主耶稣也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，那就是说这世界的水啊，无论什么水你喝了之后还要渴的，钱财的水你喝了还会渴的，那地位的水你喝了还会再渴，名望的水你最有名望了你还是要会渴，还是渴的，大家都很羡慕很尊重你，但是你自己心里头呢仍然觉得虚空干渴。那么主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，没有一件东西能叫我们心得到满足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乃是为了主耶稣所造的，若不是主耶稣去进到我们里头呢，永远都不满足。我们蒙恩得救人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。等到我们有一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，接受了主耶稣之后啊，当我们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里头，我们里头就心满意足了，不仅满足了，并且里头满了喜乐，那个喜乐平安就里头从我们里头涌流出来，我们里头充实了，我们得着了，里头充实了。所以有人呢，他们信主之后啊，他们有口号，我得着了，我做到了，我抓住了，从前都没有得到，得到这个也是虚空，那个都在虚，都像捕风捉影一样啊，好像你看见一个东西啊，你太你追啊追啊追到了，结果呢一抓在手里头凉，都是风，一下都过去了，好像影子一样，你看见影子哎很好看的，你啊就去抓它去捉它，结果捉到是影子，那根本就是没有，是完全是虚空的。所以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啊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空的。那么这个只有主耶稣基督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们人是为着主耶稣而造的，所以你若没有得到主的话，里头永远是虚空的，里头永远不会满足的。那么不能叫我们里头心满意足，只等到得到主耶稣之后，我们才说得着了，我现在心里是满足了，我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啊。所以主为什么缘故？因为我们乃是为了主耶稣而造的啊，除非主充满我们，也从我们上活出来彰显出来，那么那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才能得到成就。所以啊，那个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主的见证。见证啊，就是主自己，我们得到主了，那么主就让我们得到他，不但他活在他的里面，让他从里头活出来，那个彰显出来。圣经说在这弯曲悖扭时代当中啊，我们好像明光照耀一样，把那个生命啊从里头那个表明出来，那个彰显出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，这个呢也就是神的心意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。那么当然是我们有很多很多，说到主的旨意有很多，那么都是零零碎碎的，但是神最主要的一个旨意，那个最大的旨意，就是最重要最主要的那个旨意，中心的旨意，那个就是主耶稣的见证。所以那我们今天说到要奉献自己，活在主耶稣见证里头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因为什么缘故？因为这是神中心的旨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我不仅我们满足了，我们若是得到主，活在主的里面，让主彰显，我们满足，主也满，神也满足了，因为他的旨意啊能够得到成就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那个非常 大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，我们或者是把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读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再读刚才所读的，我们读一两节，然后我们再读别的十一地方，我们再读一两节。第十一章我来读好了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百姓至谦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，那九人呢住在别的城邑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，百姓都为他们祝福。所以他们这样住在耶路撒冷啊，乃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。当他们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说百姓都为他们的祝福。那么这个祝福我们大家都喜欢的，但是很多时候那祝福呢光是口头上的祝福，我们没有实际的享受到这祝福。那么什么是那个主的祝福呢？主的祝福啊，就是大家我们这个那个主的祝福，实在说起来啊，那就是让主在我们身上那个心满意足了，那个就是最大的福分。所以主的祝福就是我们得着了，让神的心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了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出旧约的末了一卷，叫做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旧约的末了一卷书，马拉基书第三章。第十六节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联系他们，如同人联系服侍自己的儿子。好，就读到这里哈。那么这里他说到呀，那个头一件事情说到那敬畏耶和华的彼此在那儿谈论，耶和华侧耳听。为什么侧耳听呢？那就是神很喜欢。那么若是我们今天听见人别在那儿谈论，我们也在把耳朵竖过去，那一定是你喜欢听。若是你不喜欢听的话呢，那你就把头转过去，你不要听，是吧？或者把耳朵捂起来，你不要听。那这里说的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呢，彼此谈论，他们彼此交通谈论的时候了，那耶和华侧耳听，这么好听啊！不仅他们的声音是好听，他们谈论的内容啊是吸引，叫神的心都受到吸引了，所以神呢就侧耳听啊。所以他们谈论的是，不仅他们谈论这件事情啊，那谈论的东西是叫神的心喜欢的，并且这一般人呢也是神所喜欢的，所以那是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们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，这一般人呢，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，他们是爱神的一般人呢。那么这般人他们在一块谈论的时候呢，那么神就喜欢听，神喜欢听他们的谈论，神也喜欢这一般人，所以神就他们谈的时候，神就侧耳听，不仅侧耳听，也把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啊，那话都记下来了，把名字也记下来，谁在那儿谈的，也把话在那儿谈下来。他说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，就把这些 谈话的人都记起来了，那怎么认识嘛？他那把王寿云也记起来了，把这个文化地位也记起来，都写在写在什么上？写在
纪念册
纪念册
上。纪念册。
那这个纪念册呀，和这个生命册不一样。那我们身在我身里面就有两个大的册子，大多大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不需要太大，其实现在。可在看，比如说拿一个小小的铅笔就可以记好多好多事情，那一定把它都记在。不过那个册子有两个册子，一个册子叫生命册，那生命册呀，就是所有蒙恩得救人，我们得救之后呢，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的，那么是不会忘记的。一忘记的话，把册子一查，就会查出来你的名字在上面，那没问题，你是得救的。实在说，神也不会忘记的，又像不会能忘记他家里的人一样。我们虽然家里也很大，有好多的孩子们呢，但是为什么？但他们的名字都记得。名字记得，连生日都记得，什么时候生的，那他也记得。那么因为是家里人，那我们是家里人呢，是不会把我们名字忘记了。当然了，这说到记得什么呢？生命册上，那是更稳妥了。神一面不会忘记，并且把我们生命、把我们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。我们主是蒙恩得救的，我们不会那个被丢在火湖里头去，我们不会再受惩罚、受刑罚，因为神把我们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。那么这是一面，但是另外呢，神还有个册子，那个册子更宝贵了，那个册子叫纪念册。这个纪念册呀。就不仅是光是记载我们蒙恩得救，不光是我们得救的人，比这一般人呢，是神所纪念、神所喜欢的、神所宝贵的，这就把他们写在呀纪念册上的。那么，这个是说这是两个册子。那么这里说到呢，那么这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们必是谈论，且有纪念册，神不听仅听他们所谈的，必是纪念册在那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，思念他名的人，对，神能把他们写在纪念册上，神纪念他们。那么这下面又说，万军这些话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。特特归我，这里特特归我呀，这是中文翻的，在这个原来的意思呢，是做我特别的产业，或者做我特别的宝贵宝贝，还有人翻作做我奇特的子民也都可以。你翻作奇特子民可以，翻作特别的宝贝也可以，或者特别的产业也可以，那原的是一样，都是。做我特别的宝贝，不仅是神的产业，必是特别的产业。那不仅是神所看重的，神所喜欢，必是真的特别的宝贝。那么特别的宝贝啊，这和平常喜欢的不大一样了。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很喜欢的，但是呢，不一定是特别的宝贝。那么有一东西呢，它是特别的宝贝，那你就收藏得很严的，就把它收藏起来。除非呢，你最好的朋友来了，那最好朋友呢，你谈到有时候越谈越搞笑，他说好，我把我的那个最我最喜欢的宝贝，我拿出来好不好？给你看看，就拿出来看了，那是最特别的宝贝，那是特别的产业，是特别喜欢的，那就是。这一般人，这一般人呢，就是他们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们常常是彼此在谈论耶和华的名字，谈论主的事情，也思念主的名，也常常想到主的名，这是一般人。那么这一般人呢，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些奉献自己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。那么奉献自己住在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？住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乃是神的见证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耶路撒冷城墙啊，那个有圣殿，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。那么还有城墙呢， 神的见证，所以住在耶路撒冷，那就住在神的见证中心，你住在神的见证当中，活在神的见证里面的一般人。那么这一般人他们是活在神见证里面的，他们是住在那个神的那个见证中心地方，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个神。我们讲到那个耶路城墙呢，是知道主的见证说的，不过呢这个见证啊乃是一个预表。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得到一个城墙啊，好神就心满意足了。那我站在城墙，这城墙啊是这个很华美的很高大的，神就满足了，不会的，神不会满足于这些事物。神能够让他心得的满足，乃是我们这些的人，若我们这些人呢成为活的见证了，那个才是见证的实际。也城墙啊不过是一个预表就是了，那么是把城墙建造起来，就是到神得到见证，那是见证的预表，那么不是见证的实际。而见证实际乃是我们这许多做见证的人，是把我们这许多人那个住在耶路撒冷，那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的中心，我们就活在这个见证里头，那么这个才是实际。这是谁说要得到的？这是要得到乃是一般人，而不是一般一些东西。一些东西实在算不得什么，人的生命也是最宝贵的。那么谁说要得到乃是我们这些的人。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住在耶路撒冷的一般人。那么住在耶路撒冷一般人是什么人呢？有两种人。一方面呢，在十一章开头就说，一方面那个众首领啊，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。那么除了这班人之外呢，那还有一班人，是这班人是怎样的一班人呢？这班人呢是在以色列当中啊，以色列人呢，那个他们那个从巴比伦回去，在耶路撒冷的见到城墙的，那么这些人，那么他们十个人当中啊，娶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么十分之一的人呢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些人还有那些官长首领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住在耶路撒冷。他们是活在那个见证中心的地方，他们是那个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的，他们是担肩负着神的见证，他们肩膀上啊扛着神的见证，是把神的见证彰显出来的，他们是为了神的见证的，他们是供应神的见证，他们是服侍神的见证，这一般是为了神见证而活的一般人。那么这一般人呢，神所特别宝贝的一般人，就是他们是为了神的见证，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那享受，为了自己满足，他们乃是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的，把神的见证彰显出来。那什么是神的见证呢？
耶稣，
主耶稣啊。我为什么又在问呢？就是怕弟兄得忘记。我们以为主的见证是一件事情，主的见证是一个工作，不是一件事，也不是一个工作，也不是一个聚会。那个主的见证乃是主耶稣自己。那么这位主耶稣是怎样一位呢？
自有
荣耀。这位主耶稣他是。
首先呢
幕后呢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呢，
存活的。
什么叫存活呢？他一直都活着的，换句话说他就是生命，只有生命是能够一直活着的，他是存活的，那不会，他就是一直都活着的。那么从开始那个在太初的时候就活着，一直活着那现在一直也是活着，活在天上，也活在我们里面，也活在我们中间。主耶稣就是存活的，所以弟兄姊妹总要记得，主耶稣是存活的，主耶稣不是死的。你讲的话他听得见的，你所做的事都是看得见的，虽然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他看得见你。 那么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存活的。
嗯，
你看主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有40天之久啊，在地上啊向门徒们显现。
嗯，
他怎样显现呢？是借着各种的凭据也把他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。
嗯，
是吧？不是像从前在地上的时候了，那主耶稣就他们都看见都认识主耶稣，就连世人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也认识主耶稣。那门徒们呢，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特别熟悉，主耶稣天天都与他们同在。但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死的死，主耶稣在十字架死了，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而死的。那他死了之后呢，主就看不见他了，死了就当然看吧，死了之后还埋葬了，就看不见了。甚至主耶稣死了之后又复活了，又复活之后，这个很奇妙的，是不是？怎么死了又活了？活了之后呢，并且用许多的凭据向他们显现。他们看见主耶稣不认识，就像那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啊，他们在那谈论时候呢，啊，耶路撒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啊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他到这来做我们的救主，结果那祭司长啊，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杀死掉了。啊，这我们中间还有几个姊妹啊，到坟墓去看一下了，说主耶稣复活了。这太奇妙了，他们在那儿谈的时候呢，这是一面谈呢，一面满心忧郁也忧愁。那么因为他们信不来，所以他们心里很忧愁，忧愁脸上带着愁容啊。正在他们谈的时候呢，忽然间呢，有一个人呢在来到他们中间来了，到他们中间来，你们谈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难道你还不晓得耶路撒冷发生着大的事情吗？那么就他们就说的是，那么主耶稣就说，那么你们的心呢，信得太迟钝了。那么圣经所记载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你们信得太迟钝了。那么说了这话之后呢，然后就从圣经里头在这儿讲啊，从创世纪摩西五经啊，从这历史书啊，先知书生还有诗歌，这个圣经整本旧约圣经都讲给他们听，当然不能讲那么详细，那也把特别提出来那些最重要的讲给他们听，就给他们看见圣经明明记载说主耶稣是我们救主的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要来我们替我们死，并且呢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，并且活到永远。那么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你们怎么不相信呢？那么他们听了这些话之后，一面觉得是真的，并且听着主耶稣讲的时候呢，他们心里头都火热起来了。反正圣经上指着主耶稣所说的话，那么指着主耶稣基督怎样受死，指着主耶稣怎样复活，这些事情都讲给他们听。他们越听啊，心里越火热，火热到个地步啊，到了目的地，他们到了以马忤斯了，到了目的地了，主耶稣还往前走啊，那他们就把主耶稣说，你留下吧，你跟我们一块住下吧，你和我们住下了，因为我们你谈你讲的话呀，实在叫我们心里都很喜乐，我们心里都非常得着温暖呢，我们盼望我们多听一听，你和我们一同住下吧。那主他们就把主耶稣留下了，等到进到客店里头去呀、啊，那么但大家大家坐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，那主耶稣把饼啊拿起来拨开，一拨表把饼一拨开要分给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眼睛忽然间明亮了，就看着这是主，哎呀，这主耶稣啊，咱俩主耶稣在这。正在惊奇不得了时候了，忽然间呢，
不见了，
主耶稣不见了，他们到处找，怎么搞不着？一下子都就找不到，不见了呢。他们知道他们遇见主了，看见主了，他们就赶快要从以马忤斯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告诉门徒我们看见主了。告诉门徒的时候，门徒们聚在一起，他们也说，主耶稣已经向彼得显现了，主耶稣已经在我们显现，给我们看见了，已经告诉他们，他们也都看见主耶稣的。那主耶稣有许多的凭据来显现出来。当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了，那门窗啊都关起来了。忽然间呢，主耶稣都在他们中间显在他们中间，那么就问说：“你愿你们平安。”哎呀，他们这是看这是谁呀、啊？好像是主啊，他们就非常的惊奇啊。那么这个 有的人还有点怀疑，那么主说，你看我手上的钉痕，你看我肋旁的枪伤，就指给他们看，他们才相信是主耶稣基督，真是主耶稣。说主，他们为什么不认识呢？因为主借着以各种凭据来向他们显现，给他们看见主耶稣是活着的。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仅当时是活着的，并且今天还是活着的。那么我们所有一切事，那神的儿女们一切事情他都看见，他都知道。那么他也看见，他也我们说错的话他也听见。你若在家里吵架的话呢，主在就在旁边那看啊，在旁边那看。那么你还看，你如果看见主的话你也不敢吵了，是吧？不好意思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有时候我们说谎话或者我们做什么错的事情啊，不对的事情啊，你知道主在那里，主就在我们旁边，他不仅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在我们旁边呢，他在我站在我们旁边，主是活的，常常主在我们不知道没有看见他，但他却看见我们，我们所有心思为人呢，都在他面前，都是其一心而出的，他都看得见的。所以我要知道主耶稣说我是存活的，我是活着的，我就在这里啊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说
你不能讲那么多，你要是回到头了就十一点半就过了，你要讲你自己回到头上了再讲。
好，那好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。
这样来不及了。
这是第二。第三点呢，说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就活到永远
永远，
就说到主耶稣是不仅是活着，并且是不活的，是不活。所以他说我是生命，他是活的；我是不活的，他说我是复活，主耶稣是复活的，主耶稣他也是复活的。这个复活呢是一个大的能力，那是吞灭死亡的，胜过死亡的。有什么东西能够胜过死亡呢？没有东西能够胜过死亡，只有复活能够胜过死亡。主耶稣说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他是完全的胜过死亡，把死亡都不仅胜过，把死亡完全吞掉了，这是得胜的生命。那不但这样，那并且呢，他说我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说到主耶稣是掌权的，钥匙总指着权柄，说的他是在掌权的，在那做主的，是他也不仅在地上做主，在天上做主，他也是在死亡中间做阴间的做主，主耶稣是死亡，所以阴间做主。那么，若是那死亡的在，若是主不许可的话呀，死亡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；若是不是主不许可的话，阴间呢不会来把我们收去的，完全在于主，那个权柄在主的手的里面，我们的气息存留都在主的手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他是权柄在他的手里头，无论是死亡怎样威胁我们，无论是阴间怎样恐吓我们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是权柄是在主的手。主不许可的话，他们在我死亡他们说不能做什么事，主若是不许可的话，阴间的也不会来把我们去收去的，所以不要怕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各方面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。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见证，我们就是把这一位复活的主，把这一位掌权的主，把这一位活着的主，把这一位这个创始成终的主，也把它完全从我上彰显出来，表现出来。那这就是那今天我们说要做的见证。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心意，所以说要得到的，那么这是神说最宝贵的。所以是他们有十个人要这个，那么要住在耶路撒冷，活在见证的中心，为了主的见证而活着。那么若是有这样一回事情的话，那我们不要活在耶路撒冷，今天我们就可以啊，为了主见证而活着，那我们愿意不愿意呢？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了主见证而活，但是好是很好，因为为了主见证而活着，不仅让主得荣耀，并且这一般人乃是神所最宝贝、最称许的。他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 那万军的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呢，这些人呢，要他们要特特的要归我，特特的归我，那就说了他们是主特别的宝贝，说这一般人乃是主所特别的宝贝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主的见证而活的，这是主特别的宝贝，然后主特别喜欢的，然后特别宝贝的，那么这是主所夸耀的，给他们做夸告，你看我这是我的宝贝，这是我的特别的宝贝。那么若是我们主在我们身上能够说我们是主特别的宝贝，我想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高兴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太高兴太喜乐了，我们能够成为主特别的宝贝。但是你知道要做主特别的宝贝啊，需要出代价的，那不是说我们要做主特别宝贝，我们就做主特别，需要出代价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他们要自谦，要自谦呢，那是我要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不行的。你要住在有的心也是很好的，但是呢，还需要自谦的。自谦什么意思呢？抽签呢，是不是？抽签一些十个当中才一个，那么抽一下抽中了，啊，我中签了，我可以住在耶路撒冷了。我不仅有着心愿，并且我也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去。他抽中了，十个人当中呢，他抽中，那是很喜乐。那么自谦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好处？是不是捧机会凑？就好像今天我们中买奖券一样中奖了，那么是不是碰机会了？不是的。那么但是说，虽然我有心愿愿意住在耶路撒冷，我有心愿愿意活在见证当中，但是那权最终的权柄还在主的手里面。那么主若是许可的话，主愿意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中签了。那么主若是不愿意的话，结果我们就没有中，就是好在九个当中你就没有，十个当中还你就没有，那就只有你在其他九个里头，其他你就没有中。说主耶稣主说了一句话，在地上说了，他说被召的人多着，
选上人少，
真的
选上的人少，
那神所召的人不是都选上的，我们大家都是呼召，主呼召我们，你们来之前呢，结果大家都好啊，我愿意，是我愿意，好多人都愿意来之前呢，那么但是选上的人呢缺少，十个当中才选上一个，但是无论如何有十分之一的选上啊，那个这十分之一啊，那就是不是我们奉献财物十分之一啊，我们的财物算不得什么，难受这个人呢，十分之一的人呢，这些人呢，他们是被神选上，选上做什么呢？做主耶稣基督见证，选上做什么呢？成为主耶稣神说神特别的宝贝，那么这是你选上的办法，这个你需要出代价，我刚才说过。不是说那很容易的，第一个代价需要出的，需要你有舍弃。他们这些人都是住在郊区的，那种郊区的房子都是很大的，有大的房子，有花园的，但是呢是住在郊区，不是在城里的，不是在耶路撒冷城的。那你若是要住在耶路撒冷城啊，那你必须把郊区的房子卖掉啊，你把这个花园也卖掉，你把所有一切的经营事业你也都要卖掉。不但那样，毕竟还有亲戚朋友啊，你很多都是住在郊区，你们常常在一起在一起的，那他现在都离开，要离开，离开这许多亲戚朋友，这就是代价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舍不得我们的房子，我们舍不得我们的花园，我们舍不得呀。我们说我们那个我们说耕种的田地，我们舍不得这一点产业，那我们也舍不得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这么多好的朋友啊，就是真舍不得。那么大家常常在一起的，现在要分开了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？我要住在耶路撒冷去了，这是叫心里的非常痛苦难过的一件，所以啊，需要出代价。我们为了主做见证，我们愿不愿意出代价？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愿意住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你要有知道，有一个代价你需要摆上去的。我们肯不肯出这样代价呢？
变卖所有的家。
若是不认识主的话呢，当然就不肯出代价。我何必呢？我信主耶稣，我知道做到礼拜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 何必这个出代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什么都牺牲掉呢？那么住在耶路撒冷去，那地方不一定很宽敞，很房子也很难买的，可能都是很窄的地方。那我住在耶路撒冷去，什么东西都放弃了。那我若是我肯的话，那我太太肯不肯呢？那么就是他若是不肯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孩子肯不肯呢？的确要考虑建设。我在三后寺呀，我就碰到一个弟兄啊，那个弟兄啊，他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国教会，中国的华人的聚会的三后寺的那华人聚会的那个聚会，他们有几个是负责人，在一块儿负责人，就是请不到传道人，请了好多年呢，都没有一个合适的传道人，因为他们要求的条件呢比较高一点呢，他们都是在三后寺那地方，一直到西部啊，那他们这些人都是科学家啊，是不是？那都是很有名的，受过高等教育的。不但这样，并且他们财产呢也是非常丰富的。所以住在那里的人呢，这些人都是大头脑科学家的啊，都是电脑方面的、电子方面的东西。那么不但这样，并且非常有钱。那么。所以你请一个传道人，钱是没问题的，心机没问题，可以出钱，但是呢这个不能满足他们里头需要，那他们条件比较高一点，说请了几年呢都请不到，他们一直为了事情祷告，天天为了祷告，其中有一个人是主要的负责人，他们几个人当中负责人呢当中最主要的叫黄沃书，那黄的情况是个最主要的地方，但是祷告时候忽然间呢圣灵在这个说话，他为什么不是你呀、啊？你找这个传道，找那个传道，找不，为什么不是你呀、啊？他我不信啊，我怎么能去做传道人？我要怎么把我职业要放下？我这么高的心境我都要放下，这么高的地位都要放下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我家里人也不肯呐、啊，我太太也不肯呐、啊，我的孩子们也不肯呐、啊。他就推辞，但是呢，在里头主子给他看见就是你，主就选上了，就是他就抽中这个签了，已经抽中，那么就是他。那他说我要跟我太太商量看，他若是不肯的话，我就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我当然我就是答应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他若不肯的话，那是很严，那就不行，家里不能分裂啊。那这也是倒对的，家里不能分裂。结果一跟太太一谈呢。啊，他那满口答应，好啊，我们要侍奉主，我们，他你知道你要侍奉主，你这个高的心境就没有了，从今之后你再也领不到这么高的心境了，地位不小的事情，但这么高的心呢，那你完全失掉了。他说不要紧张，我们侍奉主啊，哎呀，太太很高兴，是不是？那孩子们呢？孩子们肯不肯？我们两个都肯了，孩子们跟孩子们商量，看看他们肯不肯嘛。我先跟他们说，爸爸要侍奉主了。一侍奉主之后啊，那你们从今之后，你也不能再去休假了，休假也不能再去骑马了。那么许许多多那个节都你们所享受的东西，统统都要失掉了，因为爸爸没有那么高的心境，不能够再有这么大的这个。有这么大力量啊，来这样做。这个孩子们听了之后呢，孩子们个都答应，主啊，他说，爸爸，我们愿意跟着你一块儿啊，你愿意怎样你就怎样，我们宁肯不享受，宁肯不休假，宁肯不去骑马，我们不做都可以的，我们愿意。就他们都愿意，那你就会没话说，太太愿意了，孩子们愿意了，那只好搬家吧，那只好就搬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就被选住了。那么主选上了之后呢，到末那时候到这总是主得胜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就别选上，那主说总是要去搬家的，那是初一要搬到耶路撒冷去，搬到耶路撒冷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是不是我们就在好了？我现在被选上了，我就等着将来坐在华轿等吧，等着将来有一天出来接我上天堂里头去啊！要不要这样等啊？ 不，还需要征战的。你住在耶路撒冷啊，你需要做勇士，要征战。说这里说要勇士，他是勇士，勇士为什么就需要勇士？那是为了征战的。你住在耶路撒冷不简单呐、啊，那四围都是仇敌啊，天天的睁着眼睛看你们，那什么时候有空隙了，马上就来攻击你们。你的那撒旦呢、啊，他好像啊。吼叫的狮子一样啊，到处游行啊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。有一天呢，这个问撒旦，就说你从什么那儿来的？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而来呀、啊。他你在地上干什么呢？他说我在寻找啊，寻找什么？寻找可吞噬的人呐、啊。啊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呀？啊，他说看见了。哎呀，他不敢吞约伯，这个约伯不是个吞，是吞不下去的。那就他就在那说是，你就看见撒旦是在那像吼叫狮子一样的找机会吞到可吃这，所以你在那必须要谨慎，要谨守，要有预备征战。你要不然的话呢，那你给吞掉了。他有的时候像吼叫狮子，有的时候呢像什么？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啊，那么美丽，那么天使呢，都那么好看呢、啊，来做什么？来迷惑我们，来引诱我们，用钱财来引诱我们，用色情来引诱我们，用世界的那个荣华富贵啊，那个来引诱我们。他在主耶稣身上也是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呢、啊。要引你若拜我的话，我这些统统都给你来引诱。弟兄姊妹，问的我们就怎样？需要征战，我们不仅需要征战，我们还需要知道仇敌的诡计，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呀、啊。要知道仇敌的诡计，有的时候像吼叫狮子一样恐吓我们，你又不这样怎样怎样；另外一方面也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引诱我、迷惑我们。那我们呢，都需要。不但这样，毕竟你说征战的时候呢，不仅需要勇力，需要有智慧、有计谋。能知道仇敌的诡计，还有呢，因为这个征战不是属肉体征战，不是血气征战，乃是属灵的征战。那么乃是和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在征战，不是属血气的征战。说这个征战呢，就不能用血气的兵器，你不能用血气的兵器和他打仗，你不能跟他争，跟他吵，人没有用处的。这个人家跟你吵的时候呢，那是属肉体、属血气的跟你争、跟你吵的时候，你可以吵过他，你可以争过他，你可以打过他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不是和属血气征战，不是和属肉体征战，乃是和乃是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在征战，这是属灵战争，所以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呀、啊，你必须用属灵的兵器。那么属灵兵器什么呢？
祷告。
祷告，属灵兵唯一的这种兵器就是祷告。那摩西他祷告就胜过亚玛力人，就接着祷告来胜过仇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祷告不是说所有的祷告神都听的，你祷告那神就听你，不一定的。那别人祷告神听了，你却为什么听他不听我呢？那你有神当然知道为什么不听你，你也知道。那么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穿军装啊？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！你没有穿全副军装，那你祷告不行的，是不是？你必须要穿全副的军装。那个军装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去做一套，是不是？那么那个军装里头有什么东西？有这个真理的袋子，真理袋子要束腰，是不是？还有公义的护心镜啊，要遮胸。还有呢？
头盔
救恩头盔要戴上，还有呢信心的盾牌，那么还有呢
和平的脚，
和平的鞋都需要穿，这些都要穿上的。那这些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有人做一套的东西，这也没用处的。那么这些东西来说的属灵实际说的，那么什么叫真理？那属灵实际。什么叫公义？属灵的实际。什么叫和平？属灵实际。什么叫做真？什么叫做那个公
信德？
啊，
信心爱心
信
心、
嗯、那是、嗯、那是属灵的世界。什么叫救恩、救恩头盔是属灵的实际。所以这些属的属灵实际说的不是指的一些物质说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必须活在这些实际的里头。那你天天你说活着你是有公义的，那你就把胸都遮起来，你活在真理里头，袋子就有袋子束腰了。你活在那个信息里头，那你就有盾牌。你活在真理里头，你就活在什么
救恩
啊，
救恩
啊，和平。那还有这个，你活在神的主的救恩里头，那就是外面戴的帽子，是不是？救恩的头盔，头盔，这些都是属灵世界。你有没有？是不是活在公义、活在真理、真实里头？活在真理头，活在公义头，你活在那一个信息里头，活在做那一个和平的里面，还有神的救恩当中。若是我们活在这样的生活，活在这种生活里头，我们的祷告那就是义人的祷告，是没有办法不垂听的，那就胜过仇敌、胜过鬼魔的那个祷告。所以我们需要出代价，知道我们是勇士，我们需要出这代价，又要有这样的准备。那么第一，还有一点，还要做什么事情呢？还要过一种生活。你过着生活，你征战是有了，你都准备好了。那现在生活什么生活呢？你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。
敬拜的
生活。你在那里就是在敬拜神，那敬拜生活。第二呢，侍奉的生活。那么这样子的，我们活在敬拜侍奉的生活里，那是我们生活的目的，就是我们敬拜侍奉。什么是敬拜呢？敬拜就承认神是神，承认神是对的。无论遭遇什么环境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神是对的。那么神，我们伏在神的面前，接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安排。不是这样天天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已经出了这么大代价，我已经搬家到耶路撒冷来住，你为什么还要我遭遇这难处？那么不是为什么，难说神是对的。就像约伯一样，我是神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神圣上我赤身而来，我也叫赤身而去。我来的时候赤身而来，没带什么东西了，我去的时候也赤身而去。那神把东西给我，那赏神的赏赐，现在神把东西收回去，那还是神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可称颂的。因此呢，他就敬拜，这就是敬拜生活。敬拜生活就成，无论在这样子环境，无论遭遇什么事情，神是对的，神是对，这是敬拜的生活。敬拜就承认神是对的，那么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那我们能不能在各种环境里头，我们在那儿服下来说，主啊，你是对的，你怎样对待我都是对的。你把以撒给我，你是对的。到有一天你要把以撒收回去，把它献到燔祭，献给你，神是对的。对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亚伯拉罕的敬拜，是不是？看见那些人呢，他们都是活在敬拜的里面，承认神是对的。那么我们的神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公义的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。我们伏在神的面前，伏在他大能手底下，到了时候他就会叫我们高升的。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还要过侍奉的生活。你看见那里啊，有很多合作主的侍奉，这个侍奉那个侍奉，他们就活在那个侍奉的生活里，活在神的儿女们中间，配搭一同侍奉。那么各尽我们个人呢，尽我们个人的责任。我们的侍奉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担子，那我们自己要负起这个担子来呢，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呢，侍奉神。让神能得到我们的侍奉，得到荣耀，这是让教会啊能够得到建立，这是我们所该过的生活的目的，就要敬拜的生活，要侍奉的生活，这是目的。所以你看见需要这么多的代价，那么住在耶路撒冷啊，都为了神的见证而把自己奉献，为了神见证活着，那也一方面 要出这么大代价，虽然代价是大的，工作是难的，但是呢，这里程序啊，是太大了，是宝贝，这是我特别的宝贝，这是我特别喜欢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，并且是有纪念，这把他名字都记下来了，啊，赏赐也是大的，因为这么大的赏赐啊。那这些都算不到什么了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那个遇到那个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些至淡至轻的苦楚，就都不足介意了，都算不到什么。所以虽然是做神的，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的，会需要出代价的，需要牺牲的，需要我们努力的，需要我们奋斗，需要我们把自己整个都摆上去的。那么虽然这样，但是呢，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祝福，神所给我们的赏赐啊，神所给我们的程序啊，那个远超过这一切，这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些至淡至极的苦楚啊，就算不得什么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主所给我们的荣耀远超过今天所有一切的牺牲。